只要我们自诚看见眼后，我们就与弥陀这个感应到掉。阿弥陀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一样，父母一样的，也他一定算是我们临命中的时候，他一定来见我，你这个信心就建立起来。再有想到净土中种种庄严快乐微妙的事情啊，三经一律里面讲了很多啊，你心里面当然非常欢喜，非常希望去嘛。像现在一般的人呐、啊，哦，听到美国啊，咱们也好，这样好那样好，啊，大家都想到美国去。这个神奇神奇来了吗？那么有了愿力身，有了这个星球身呢、啊，再来修念佛三昧，同时啊，在种种的一切的大小的善事善行呐、啊。都要随缘去做，拿种种的善行来帮助我们，就是助行呢、啊，帮助我们往生，把这些功德随时一切众生同参接到，这叫做行愿。智者大师这个十一论里面讲的，同寿恒大师临终讲的两句法一模一样。这是每一个净土莲友都要知道的道理，多少懂得没关系，这两点一定要明白，一定要有，你才能够往生极乐。再有释主善安大师，他在生的时候做了一个叫十相观的弟兄，这个弟兄啊，我留到啊后面还讲嘛，讲到善安大师的时候再来给诸位解释。讲到鲁士鲁面孤德赞叹这位摄魂大师两首诗，第一首世世弥陀大道师啊，以前一念千语又请你请得发行神定如妙业，多少弥留上宝池。这个智是弥陀大道士，这是赞叹摄空大师啊，自然是阿弥陀佛。为什么这样赞叹呢？这是我们中国的佛教有这么一个传说，这个三大大士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就是应化这个中国的一个释迦人。摄狂大师呢是三刀大师的后身，就是三刀大师在世的。因此嘛，弥陀的化身是三刀大师，三刀大师的后身就是摄狂大师，所以啊，他是弥陀大道士。这个道士咱们有大有小呢，我们一般的持家人只要能够教导众生修行办道，不可就是道士，但是不能加个大字。唯有佛那就是大道士，简单的法就是大师。我们一般持家人可就是法师，也可叫做道士，可是不能叫做大师。所以我们到这现在的像应行道士，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称呼他，称道士，可是不能讲应行大道士，那就不可以了，也不能给他叫个应行啊，法师那个大法师什么，这个都不必对，因人法师或者因人道士可以的。可是现在有些出家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呀、对人也好，或者甚至自己也好，称大法师啊，大道士啊，那这个是不对的呀。还有自己自封啊，某某大师，这个都是不可以的。因为什么不可以啊？叫做欲凡懒圣啊。 我们是凡夫嘛，加上个大字就是圣人呐、啊，诸位明白啊？不可以凡凡圣。那么最后两句啊，刚才讲的，他跟拿这个钱，小孩子养继父就给他一个钱，这样去诱导这个儿小孩子养父嘛，这是他的三角方便呢、啊。因此在神殿呢，哦，他教化的众生很多。妙一点呢，这种利益啊，老实讲，不是像世间的人，啊，没有一饭吃，给你吃点饭，马上肚子饱了，当下的变，啊、哦，啊，没有衣服穿，冻在这还抖，给你两件衣服穿，哦，还暖和了，那当下可见的。可欠人家年富是众生带的利益啊，年富经常念，哎，很多人念来啊，念来去念去啊，没什么，还是平平常常一个样子，没看到什么利益啊，这个利益渺渺茫茫不可以见，但是有没有利益啊，悄悄实实有大利益，尤其是这个利益啊，在我们众生往生以后能够神经土见弥陀，这个都不是我们眼睛现在看到的，这个妙妙妙就是比较远大的利益，不是眼前的利益，这个净土法门眼福是这个样子、啊、所以诸位缘由啊，大家要知道啊，有些人呢、啊、初发生还用没眼福，年年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好不眼了，为什么？他讲没有啊，我念了这么久，哎，好像一点什么都没有，哎，看不到有什么利益，他不念了，他就不知道这个道理。这个你眼睛看得远一点，这个利益不在眼前，在以后第五眼的利益。所以他发到众生啊，念佛返离归觉，了生脱死。往生西方极乐净土，在报此中连开九品，蒙福就修地。那这种利益，那是同福一样的，这请他的大道士。另外就是呢，落下文殊瑞放光，发行神定此一方，口中是福随身切，晓得。一同为报呀，洛下就是洛阳，河南山的洛阳啊，因为白马寺是在洛阳嘛。这个文书是指白马寺里面藏的欧祖千法文，因为色光大师两次见到他放光嘛，可见的他同欧祖三道大师是有大因缘的。人家讲他是三道大师在世的。也许没有错的、啊、因为凡是佛弟子、啊、尤其是有大乘的菩萨、啊、都是发愿的、啊、都要生生世世、啊、行菩萨道度化众生，那都哪去行菩萨道度化众生呢？我们是生在娑婆，当然要在娑婆世界度化众生，所以有人家误解修净土法门呢，想逃兵治疗汉，好自己跑到这个世界不来了，他自己好就好了，不是的，他是去了啊，颠覆五山法的马上回来，凡是修净土法门的人有个个如此，都是要回到娑婆世界度众生的，因为我们是在这里边这个啊，以度佛法修行净土法门的，我们要报这个娑婆世界这个恩、哎、要度娑婆世界的众生，因为同我有缘嘛，度神的这个苦恼的世界嘛，我们要来度他。假如你不发这个念，只为了自己呀、啊、享乐而去生极乐世界，那是错了。再来讲第六组印门寿禅师啊，第一，他的平山是最简粹。延秀大师他的字叫冲凡冲贤， 他在家姓王啊，他本来是丹阳人，丹阳过去叫丹阳，现在江苏省的江宁县。后来呢，因为他的爸爸做官了，就迁徙到在江山的宜杭县。他生于五代的末年，唐朝，我们中国历史不是唐朝吗？唐朝经过三百多年以后，后来就有这个五代。经过这个五代啊，就是五个朝代啊，但是时间都是不长了，都是几十年几十年，很短的时间，甚至十几年的。再来到唐宋，那是宋朝，走匡胤呢，开始这个建立这个宋朝的。那么都是啊，五代末年到现在也是一千年以前了。啊，他生呢什么时候生的呢？11月17号，农历啊。他熟悉善根，在童年的时候就能在2个月当中啊背诵他发经全部。而且呢，10几岁就不睡婚了，是常斋。每天日中一睡，那个时候他没起家，还是在家人嘛，他就像一个在起家人一样的。那么因此我们也知道啊，这个元秀大师啊，都不是个简单的人。过去当然人家讲他是弥陀的化身嘛，第二不是弥陀化身呢，都是过去的高山大德转世来的，说他习惯了嘛。终于是不吃荤，有这种习气，这个不要人家教的。那这个时候也不谈生父不生父，他自然如此。在这个吴越前为穆王的时候，他到一个县，这个县衙了，就是现在的县政府啊，过去不叫县政府，叫做衙门啊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啊，当一个小小的公务员，管做什么事呢？修帅。但是他修的这个帅，这个钱呢，他呢时常拿这个帅的钱呢去埋放神明，看到鱼啊、鸟啊，甚至啊什么很多，他就。人家要拿去杀的啊，他就给他买来放生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公家的钱，税钱是公家的啊，你拿去随便性的用掉了，这个过去的那个法律王法是很严的啊，那应该要砍头的啊，要死的，要杀的啊。可是他呢，为了救众生，视死如归啊。永善不变。后来这个事情发酒了，啊，这个县太衙知道了，那不行，把他绑起来，要拿去杀头。啊，当时的在过去的法律从不像这样的，啊，经过司法院、法院啊，怎么判决拿去执行，以前不是的啊，就是这些啊。这个地方长官那么认为这个是违反这个王法的，要杀的，要管的，那么然后把这个报到这个过去就是故王嘛，要故王要批准的，也不是讲你下面啊，你要杀就杀，也这样也不是这个样子报上的。那故王嘛，当然依照这个下面报上来情形嘛，犯法嘛，要杀啊，那杀，他去杀，就他要到这个刑场里面去杀头。就在这个路上，这个时候啊，这故王啊就派人去看，看他这一个人呢、啊，他的心脏怎么样，他的容色会不会很恐怖啊，很憋。这看的人呢、啊，看到这个。我们元秀大师那个时候姓王嘛，啊，王居士嘛，嚯，欢欢喜喜， 视死如归啊，这样的啊。如果普通的人呢、啊，马上看头，那都变了，颜色都变了。他没有，这个给回去给国王报告。那国王讲，哎，那这个里面有原因的，啊，叫他不要杀了，叫他回来。后来国王就亲自问他，你为什么拿这个公家的钱去买房三门？他就讲了一番的道理，众山与我们同样都是有知觉啊，每一个众山都是爱他的生命呐、啊，所以啊，我是不认这些众山这个比赛了，我呢以我自己一个生命来救无量边的生命，我是值得的，所以我是愿意的。国王听他这么一讲啊，这种人不是普通人，好，不要杀他。放掉，因为他不是为自己嘛，这是大慈大悲，这个菩萨心肠啊。那么放掉以后呢，他当然这个财势也没有了，不能再叫他去修税嘛，他再修了再进嘛，那公家的钱去用呢，怎么可以呢？哎，那么他也感觉到啊，这个人山这样的也没有意思，所以因此啊，就到在江山的安县，这安县呢、啊。现在就是什么？就是宁波啊，在叫宁波县，过去叫做安县、这个宁波有个四灵山，这个山非常有名的，山清水秀、这里面很多出家人，也很多寺庙、现在你比如说讲遨游王寺、天童寺、都是在这个四灵山的。那么就拜什么呢？称阳禅师啊，持家。持家以后，再到处去禅修。那第一个在禅的呢，就到在江山的天台山啊，智者大师那个道场。这个时候智者大师老走的故事啊，他随仇的人嘛，他是宋仇的嘛。那这个天台山上一个古城寺，古城寺里面一位法师。叫做傣咒，道傣的傣，叫做傣咒古师。为什么叫古师呢？就是皇帝拜他做老师的。这是有傣道的一个高僧啊，天台宗很了不起的。那么，所以他是先去参访这位傣咒古师。就在傣咒古师那个天台山呢，哦，法门神奇。所以法门深的就是悟了，开悟。那么就发觉这个打这卦师古师啊，就传发给他。他属于幻眼中的弟子，因为这个打这卦师属于幻眼中，禅宗不是以什么啊头动中、人地中啊等等啊，他是属于幻眼中的。悟了以后，他就没有离开天台山，就在天台山一个智者庵，就是一个山了、这个山就叫做智者庵。将来讲到这个后面智者大师的时候，有这个一个地方再来详细讲。在这个智者庵上面，有个智者大师纪念他，因为智者大师以前在那边住过茅棚的，现在还有这么一个地一个小道场在那边。那古城就是很大的了，那住几千几百人都可以。那么他悟了以后，就到这个智者庵的茅棚里面去住。那么一个人在用功，用什么功呢？修法华忏。这个法华忏是怎么修法呢？那你就看法华经，法华经最后一个普贤行宪法品，这里面呢就讲到三次二十一天一起拜这个法华忏呢，不像这个波鸠三昧，波鸠三昧是三个月一起，这个法华忏普通是二十一天三次，这个二十一天当中啊。 一部分的时间雄鸡，一部分的时间就是鸟，禽鸟，鸟父。所以这个法华山，也就是法华三昧，修法华三昧了，礼拜、忏悔、行有念佛、诵经、观想这样的。那么定在他这个行有念佛的时候啊，哦，一下见到普贤菩萨。这个普贤菩萨，他是个相啊。本来在这个法华山的道场里面呢，除了释迦牟尼佛像之外，就是普贤菩萨为主要的。那么他是本来是个相，法碟也好，说碟也好，这个相啊，普贤菩萨是拿这个莲花，所以你们平常去看，一般的寺庙里面，供的。法年三圣，中间毗卢扎那佛，左边文殊师利菩萨，右边普贤菩萨。这个普贤菩萨拿的呢莲花，文殊菩萨就是拿的呢宝剑，他不有别无法的，一般都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他见到普贤菩萨拿莲花。哎，本来是普贤菩萨的像的呀，一下子在他手上，这就是感应了。这个时候啊，他就感觉到了，我到底是要依这个普贤参法法参来修行发展呢，我还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去啊。心里面呢犹豫不决，那么他就跪在智者相的面前做两勾，这个字不勾啊，就是念勾了啊，一个勾上面就写一心禅定了，一个勾上面写万恒庄严净土。那么自行其道，我要自己不能够决定，希望护菩萨智者大师啊，你冥冥中啊来指示我，我应该走哪条路修行。他念此次的勾啊，都念到净土勾，就是要万恒庄严净土的这个勾。因此啊，他就以专修正业啊，再修种种的万善万肯呐、来帮助求生极乐世界。那决定了，就是这个一山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么他在天台山一共住了七年呢，才下山的。注意想想，像这个隐密禅师这么一个善知识，福德智慧这么高。一下子就开悟了，悟了以后在这个智者年一下住了七年多才下山的。我们现在看看憨道，我们出家同道稍微住一下，或者看几本经教，哎呀我懂得了，哦，我要出去做大法师了，马上下山出去。有些嘛稍微用功带一点，哦，有点消息，有点相应了，哦，不得了了，也住不住了，也跑出去了。古代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想当然悟了以后在山上还住七年多才动了，这个动都不是都是为了弘法利生利益众生才下山的。哎，我劝诸位同学，你们年轻啊，刚刚出家啊，一定要好好的发心，我要先自己开悟，自己的道业先把它建立好啊。那在一个道场住下来啊，心不要动啊，不要今天想哎呀这里不好，我跑到别的地方，别的地方哪里比这里好啊， 好不好住在你的心呢、啊、我跟你讲。不要随便抛，古人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么住了七年多以后呢，到哪去啊？到金华一个天柱山，雄经三年了，所以他下山也不是像一般的奇迹啊，攀岩信徒啊，盖道场啊，干什么也还不是呢，他就是悟了，悟了的人，悟了以后还是要修的啊，跟你讲啊。所以很多现在的徒弟子都搞错了，认为啊，哦，我天资很高，我很有自己很了不起，我自己能悟，好，就算你高吧，悟了怎么样？悟了就好了，就是佛，不是啊，还要修啊。你们这禅师就是我们一个榜样啊，悟了七年多拜法华忏，再有在这个天柱山三年专门修经，修什么经呢？修法华经呢。他这个印明咒禅师啊，一生就是修九支法华的，天天修。这个三年当中呢，还不止一天修一步了，啊，起码一天修了六七步的。一方面修经，一方面修禅定呢。啊，就在他禅定当中啊，哦，见到观音菩萨一甘露关口，啊，他都感应了。所以从这个以后啊，辩才无碍，打开智慧，讲说法那口又鲜活，写的东西那没法讲啊！你看他的《中经录》《万善同归》这什么东西，那种文字啊，那太好了，这都是他以后的，他本来不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要劝诸位同学，有些啊，现在有我们一些起家同道啊，又搞错了，起了家没有好好的安身并分的在道家上用功，想怎么样啊？我怎么样快？怎么样想办法？哎，我也难写难说啊！哎，我也有这么辩才什么东西，正在那么大妄想，那妄想大了还不够，还要有些啊，我来去都不是小小了，我要来去这么东西啊！找那种走这个冤枉路，这个世间这个不是学校，他能够使你开智慧啊，他能够使你在辩才无碍啊，那都是冤枉路啊，把宝贵的时间浪费。我看到很多一些这个年轻的出家同道就是这个样子啊，我在台北就看到了，出了家还是都那个不是学校啊，白天那个跟他们的夜间不睡班也好，这些都是啊，我记得我们呢啊，这个提醒我们大家同道啊，要自己要翻山的，不可以这个样子。我们呢看看古人啊，你只有于这个道生，你来那个道家上成就的话，你怕你没有智慧啊。我们这个是这种护法讲的智慧，不是外面来的，我们发自内心的。所以他一山呢、啊。著有神奇安养赋，他自己加以注解，还有著卫生诀、万善同归这中经录等等，一共啊有100多几十卷，可是啊很多都已经失传了，我刚才念的这几种现在藏经里面还有，大家有空啊也可以看看，你看看他住的东西啊，你才知道他的那种对这个佛法的广博，这个真身的啊，这是不得了。所以雍正皇帝一再的赞叹他，这是中国齐家人的这个空，那可讲是唯一无二的了。他建立什么呢？以心为宗。就是佛法一切不离心呢、啊，所以万法唯心嘛。那么这个立这个心为宗啊，也不是他自己随便去立啊， 啊，父弟子建立一个什么种子，都要以己圣言的，以己父亲的，因为他的父亲看的很多，他看到一部《楞伽经》，这个《楞伽经》父里面父就讲了，啊，父以身为宗，意义就是一年呐、啊，父说的一些法，以什么为宗旨啊？心，父以身为宗，所以他立身为宗。以物为戒，那么修行什么呢？就修这个心。那修心要怎么修啊？有悟，因为他是禅宗开悟的人嘛，他修行的路子，他是走禅宗的路子来的，这是他的过来人过来的法，他经验之谈啊，所以以物为戒，永废圣相，藐弃复生。大夫对于父说的性相一切法门呐、啊，融会贯通，所讲的道理都能够契合父的。初住邪道，临终心修。他这一处呢，到这个浙江的邪道山，啊，就是我们民国的一位太虚大师。这个太虚大师就在邪透山做过主持的，这个蒙古的高僧呢、啊，这个太虚大师也是了不起的，也是开悟的人。这个邪透的这个一个邪透山，一个邪透寺，这个寺庙啊，就是靠近这个宁波，也就是那个老总统啊，他的家乡附近。所以老总统的妈妈就是王氏夫人呐、啊，她经常到这个石头寺去拜佛的。过去老总统啊也在石头寺住过一个时候，他妈妈带去咱们，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这个道场，很有道气的。这个也没说禅师啊，他悟了啊，辩才无碍啦。就是个高山大的嘛，我大家都真的要请他去呀、啊，啊，临终灵修啊，他到石头寺去当主持。那么到了年纪大一点的晚年呐、啊，这个五岳宗义王啊，五岳是个国呀、啊、哈、啊，那么宗义王是个国王的名称啊，那么请他呢到杭州。杭州有个西湖边上有个叫做隐门寺，这个现在呢不叫隐门寺，现在叫做镇慈寺。那么宗义王给他封个号，叫做智觉禅师。那么这位隐门寺禅师，他每天呢要是功课很多，108样。功课到了晚上，功课108样的功课都做完了，那就专门念佛了。到了零点呢，因为晚上大家都注重都要睡觉要休息啊，如果你在大殿呢、啊、或者在什么地方走廊上念也不行啊，你要影响别人呢、啊、所以他就跑在这个镇寺的后面，就是隐门寺的后面，后面有个山叫什么？叫什么山呢？叫做南屏山，东南西北的南，这个屏风的屏，南屏山就像一个屏风一样的，平平的，长长的。哎，这个镇慈寺，这个南屏山，圣凡以前也是去过的。抗战胜利那一年，我还在军中啊，在青年军，我们就住在这个镇慈寺，就到这个庙里面住在那里。没事情呢也是跑到后面那个山上去玩，这个后面一个山呢、啊、长长的就像个屏风一样的，这个山顶上面呢平的，所以难怪隐门寺禅师晚上就到这个山上去念佛，精行念佛。那么在那个时候他临众啊很多人，徒众经常有1-2千呢、啊，那么因为他去完成经验后啊，那么很多的他的徒众啊也跟到经验， 不会统统去了，大概经常有100人左右跟着他去念佛。那么这个时候晚上都是很静呢，在这个山的旁边四边的人呢、都可以听到这个山顶上面老辈天下之心呢，这个、就是他的感应不同啊。终于吧听到这个事情呢，非常的感叹赞叹，他自古求善西方啊，未有如是转切者也。就是过去的人求善西方当然很多啊，像印明秀禅师这么专心这么恳切啊，那是少见的，没有的。因此呢，就在这个印明寺里面呢、建立一个殿，叫做西方香严殿，亦称其字，成就他的一个执念。他经常念佛嘛，你现在年纪大了老了，晚上跑到山上也不方便，我现在建个殿很大，你别到山上去，你就在那个殿里面念佛。这个西方香严殿呢、就在这个净慈寺的最后面，在这个祖师堂的后面。不过时间过得很久了，几百年以后，到圣凡那个时候到净慈寺去看的时候啊，这个西方香严殿已经没有了，坏了，已经废掉了。那么在这日本人占领杭州的时候啊，他把这个净慈寺啊当为他一个司令部，就是这个最高的指挥部。就在去这个西方香严殿哪一个那个地方啊，他搭一个这个山洞，打进去，大概有几百公尺深，里面也很宽敞，有电灯，有通风设备，还有桌子凳子这些东西，电话这些设备都有，因为他那个司令官在里面呢，要指挥军队的。因为后来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后来这个他同美国人作战嘛，这个美军呢、美国的飞机啊，经常要到这个杭州那个地方，要是要轰炸的。因为他这是个司令部嘛，所以他建立一个山洞，藏在这个洞里面，你怎么样轰炸炸不到他。这个山洞我也进去看过，那在一般的话我还很少见的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。抗战胜利，我那个时候到那边还看到，就是那个西方的香严殿那个地点，那个殿已经没有了吧？他就打一个洞。那么这个印明寺禅师在这个印明寺啊，一共住了15年了，你看吧，这古人呐、都不是这样东跑西跑的呀、所以他一山呢、胸怀法经，一共13000多部，你想想看。如果一天修一部的话，要修多少年？修一晚3000多部啊！现在的人呢、你叫他一天修一部，修得到吗？要他一天修一卷，保持不断都是很难的啊！他度弟子1700多人，这个弟子不是在家的哦，都是出家弟子哦。也不像我们现在台湾的啊，哦，男女都渡哦，他渡的都是男众，以前的人没有这个法师没去渡女众的啊，都是男众弟子。你看，常以洞穴菩萨戒，那是在家的了，在家弟子，那干多了，经常啊放蒙山施鬼神事了，经常还埋受三命不低级数啊。放山放了很多，是以肥象张扬进度啊，所以大家始终的弟子称赞隐密寺禅师啊，那是慈氏菩萨下山，这么慈悲。到了百寿开宝半年2月26日的那一天，神气焚香高众说记，他弥陀口口称拜佛念念相啊，慈氏不得身皆定善安养，讲了 家父端坐就往生西方，在世72岁。那么往生以后，一个出家人就是智权呐、从江西省的临川府到杭州来，就在修公的纪念塔虔诚的扭塔礼拜。人就问他干什么，你讲啊。哎，他讲啊，我有一次病了死了，到了冥府里面见到阎罗王。这个阎罗王的殿呢、左边供一个出家人的像，这个阎罗王啊经常的对着这个像礼拜。他就闭麦的问别的旁边的人，这个是个什么人啊。那么这个旁边人告诉他，他这个啊就是杭州夜明寺的延寿禅师的像啊，现在这位禅师已经往生西方，上上聘领。那么阎罗王呢敬重他的德行啊，所以礼拜没有间断，天天时时拜。那么这个出家人死了在阎罗王王府里面见到这种情形吗？可是他的命呢不该死的。那么凡山再回到人间，他还记得这个事情呢，所以他到杭州来。扭塔致敬，另外还有一种传说，有次这个忠义王啊就问这个延寿大师，他今天天下善知识当中啊有哪一位是佛菩萨来引发的？这延寿大师就给他讲啊，他在西湖边上不是个灵隐寺吗？这里面有个嫦娥和尚，他耳朵很长，长到肩上来。他这位和尚他是定光如来应化的，所谓定光如来也就是炎丹赋啊，他是炎丹赋应化的。好，忠义王听到了以后，那么第二天呢就到灵隐寺去拜见这个嫦娥和尚。当他拜下去就是讲，哎呀，弟子一心定力定光如来。这个嫦娥和尚一听呢，哎，怪了，从来没有人家这样讲的呀。他叫我是定光如来，他知道佛嘛，佛同佛都是大家都心心相正相应，不，这个一定是阿弥陀佛讲的了。他就讲了，阿弥陀多在了，弥陀多在，阿弥陀佛啊，你都醉了，你怎么跟他讲啊？他讲了这两句话，他住在哪边，他就往灭灭了，灭度了，因为啊，凡是诸佛菩萨的应化。给世间利益知道，他就灭度的，不能再主事，他就走了。等忠义王一拜起来看到，呵，嫦娥和尚已经是灭度了，没起来坐在那边没气了嘛。那忠义王当然非常是悲伤啦、可是他听到他讲弥陀多善，弥陀多善了，知道延寿大师这是弥陀的化身，所以他到第二天今早啊又赶到隐明寺来。想想啊，这一下我就可以见到阿弥陀佛了啊，亲自来拜拜阿弥陀佛啊。可是一到了寺门，到了这个寺的门口，就听到寺里面打钟，打这个大钟，这个寺里面打钟平常不能随便打的，一个是左腕啊，我们做扣胸的时候这样的，这个神宗木鼓那个是打，另外呢就是有这个大散姿势到我们寺庙来 那等于是减负一样的，啊，那个是敲钟鼓的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这个庙里面的主持，啊，往生的时候也敲这个大钟的。他一到这个寺，听到这个寺里面打钟，这个时候也不是说玩酷刑的时候啊，哎，更不是什么大善之士来到他这个寺里面的时候，那听到这个钟声，他知道啊，哦，不对了，这是主持过世了。因为那天呢，早上就是杨修大师啊，前面讲的，他说了四季凶啊，他就往生了嘛。所以在当时两位。过去的就是炎丹夫，阿弥陀佛就是现在夫，一个过去夫，一个现在夫啊，因法的因缘告一段落啊，你跟我讲破，我跟你讲破，大家就不住事就走了。那可见呢，众善福报，人天念灭，是在非常可叹息的事。所以宋朝一直到现在，中国佛教的解禁呢，都是把元秀大师的11月17日生日当到阿弥陀佛的圣诞，大家都确实认为元秀大师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没有错。第二段讲到他的开始法义，他的开始啊很多了，你像中进路一百简也是他的开始啊，神奇安养护啊，万善同归这六句也是他的开始啊，很多啊，我不过呢再有四种啊，这个四种当中啊最要紧的呢一个四了简，今天嘛还有时间，简单点给注意讲一讲，大家把这个影音的拿来看。